格林多后书，
我们今天进入第九堂课。大家注意，有多少人注意看到这个题目了？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奉献之赏。我们上次跟大家说，上一次的题目是什么？奉献之恩。所以我们知道奉献有两个很重要的特征，我就体现在两个字里面，一是恩典，第二呢必有赏赐。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奉献一定会有赏赐。好的，我们在讲这个题目之前呢，因为在讲奉献的时候要回顾一下格林多前后书，我们经常会重复这一段回顾，就是想让大家通过13次的重复，你就对这两本书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了解。格林多教会是一个很不错的教会，地理位置好，所以那地方的人很富有，牧师好，在那儿讲道的有保罗、有亚伯罗、有彼得，全是一世纪最有名的传教士，对吧？所以教会的牧师很好，因为牧师而好，因为地理位置好，因为又有会众又有钱，所以呢，那里面就人才济济，我们叫恩赐很多。恩赐很多呢，你也想表达一下意见，我也想表达意见，我有我的看法，你有你的看法，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彼此之间相互竞争、相互争斗，甚至相互嫉妒。所以格林多教会又是一个问题很多的教会。如果你看遍新约的保罗书信的话，你会发现保罗对这个教会感情很深，这因为这是他亲手建立的，而且又是最让他头痛的一个教会，所以呢，他对这个教会感情很深，有点类似于一个妈妈有好几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捣蛋的让他受不了了，他对这个孩子上花的精力最多，有点这个意思。好，因为有这么多的问题，所以呢，保罗作为宣教士在那儿宣教的时候呢，格林多这个教会的问题，作为宣教士就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处理。于是呢，问题就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作为保罗宣教士认为格林多教会的会众有什么问题，那这部分呢记录在格林多的前书里面，我们不再讲述它。那么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呢，就是宣教士宣教的时候的底下的会众，说这个宣教士有什么样的问题？换用今天的话就是说，一个宣教士应该有什么样的品格？那是格林多后书里面记载的主要问题。所以格林多后书里面呢，我们讲过关于受苦啊、安慰啊、关于言而无信啊、关于推荐信啊、关于丧胆啊、关于凭不凭眼见看问题啊，以及分别为圣和安慰教会。应该说，作为保罗作为一个宣教士，面对会众对他的挑战的时候，他这些东西回答完以后，就格林多后书该结束了，按照我们常规的写作和处理问题的话该结束。可是保罗写到第八章的时候呢，他说我有一件事情想处理一下，就是当一个问题解决以后，如果你没有给他一种新的理念的时候呢，这个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对吧？比如看看我们中国历史，你像毛泽东把我们中国的所有的鬼神一切的信仰全打掉了，他放了一个共产主义理想进去，所以那一代人呢感觉到很充实，对吧？因为他有一个信仰。那么当共产主义理想破灭的时候呢，没有放进去一个东西，会出现一个什么状况呢？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处在一种信仰空虚的状况下，那么就会失掉人生的标准和方向，就会各自为政，就像今天一样，倒下的不敢扶，扶起来的不敢再倒下，各自为政，没有任何一个标准说这样是对的，这样是错的，大家不再有这个东西。原因就是你把一个旧的东西拿掉以后，没有补充一个新的东西。保罗对这点很清楚，他说格林多教会呢集中考虑自身的问题，他总说我们教会有这么多问题，我们教会你看看你传道人有问题。保罗说我现在要了解另外一个，我把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以后，我要让你考虑另一个问题，干什么呢？学会如何帮助别人。那么帮助别人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奉献。奉献就是保罗给这个教会提醒的第一个焦点。所以第八章的时候呢，讲了说奉献是神对基督徒的恩典。好多人不明白这个意思，是恩典。所以我们上一讲的题目叫奉献之恩，这是焦点。 那么这个讲完以后呢，保罗觉得奉献还讲的不够透，因为他上次讲的其实简单，说奉献呢是恩典，有多少能力奉献多少，不是十分之一啊，我们一会儿还要给大家强调这个，不是十分之一，是有多少奉献多少，能做到做到多少。第二，甘心乐意，这是基本原则。他觉得还讲的不够透，所以他在第九章里面呢，又在讲奉献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说凡是奉献出去的呢，不是损失，而是一种投资，必然得到上帝的赏赐。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第二个部分，叫奉献之赏。好的，再往下看，我们把圣经打开第九章第一节，他说，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显现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雅该亚人已经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的人。这一开头就说明说，格林多教会的人早期就说了，我们要在供给耶路撒冷圣徒这件事情上要做奉献了。所以保罗就把这事呢，在他宣教的时候，去了北边的马其顿的时候，也就是铁萨罗尼加和腓立比教会的时候，说格林多教会的人已经预备好要奉献了，结果马其顿教会的人已经大大的奉献了，已经把这件奉献工作做得很好了。现在保罗过来之后，发现格林多人还没动，所以保罗把这件事拿出来说，你们应该从自我中心变成关心别人，说这件事情你们有这样的心意很好，但是你们要把这个心意变成现实，不能光做成一个心意，对吧？好，这个地方有一点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一种应用，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里面，有信心任现这种做法的教会并不太多，并不是很多。我们城北花基是其中的一个，对不对？你就知道我们教会每年的大概年初的时候呢，会做一次信奉献任现，就信心奉献的任现工作。意思就是说，我大概估计我今年呢有多大的负担需要给教会奉献，你可能给一个数字，但最后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数字呢？可能少一点，可能多一点，只是一个信心任现。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呢？圣经依据是什么呢？这个地方是可能的依据出处。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格林多教会里面有个问题，说我答应了我这么做，保罗最后催他们去做，而马其顿的人听说格林多教会答应了，赶快就做了。这里面其实有一点那个含义，就是说格林多教会有过任性，但是呢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没做好，所以保罗催促他们把它做好。有可能这地方是我们这样做的一个信圣经依据，也可能有别的经文我还没有找到啊，这个给大家提醒一点。但你会看到说格林多教会他很乐意去关注圣徒，耶路撒冷的圣徒有这样的心意，但是却没有实际上的行动。为啥没行动呢？太忙了，顾不过来。他忙啥呢？忙自己的事儿，整天在窝里面斗，这就是他们的问题。好，这你第一节你读完你才知道这个问题在哪。他说，现在呢，但我打发那几个弟兄到你那里去，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我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空了。万一有马其顿人和我同去，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所劝谢的成了羞愧，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这地方讲什么呢？保罗上一次不是说了，我要派三个人去，第一个人是谁？基多，基多就是格林多后书的送信人。第二个呢，派了一个弟兄，众教会都对他的威信很高。第三个呢，去了一位非常有诚信的人。保罗说，我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光明磊落，就是我对奉献这件事情上，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明处，没有一点在暗处，所以派三个人去。保罗说，这三个人去的时候呢，你们要把这事办妥了，因为我已经给人家说了，你们的任性已经做好一年了，你不要到这三个人来的时候，我来的时候带着马其顿人来了，你看说，哎呦，你们根本没动呗，这多丢人啊。保罗说，这丢的不是我的人，也丢了你们的人，这个很简单嘛，所以没有太多需要解释的。所以要把信心变成行动，这是基督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你光说我真的信了信了信了，但是没有任何行动，实际上是没有意义。或者有人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也受洗了，一不去教会，二不读圣经，三不参加小组，那么这样的基督徒实际上是没有行为的基督徒。用雅各的话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没有意义。说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货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乐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这个地方保罗再次强调说，奉献的原则是甘心乐意。他说如果我来了你还没做好的话，那看不出你们乐意的心，我只能看到你们被勉强了。所以保罗再三的确切说，我派这三个人去，在我到来之前，你需要把这件事情做好了，表达出你们是甘心乐意的。好，下面保罗要引用好多的经文来阐述他关于奉献方面的一些标准。作为一个宣教士讲话不是随便讲的，还有圣经依据的。那么保罗所讲的圣经依据是指的旧约，因为保罗似乎没有新约。现在他要讲关于乐捐得赏赐的这样几种状况。第一种状况，他举了个例子这么说的，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我下次之前我先问您一个问题，您认为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还是假的？真的。说真的就因为你种过地，没种过的地你不知道种出来是多少还是少，对吧？种过地的人都知道，你种一粒种子下来呢，可以长出一个穗子来，几十倍的增长，对吧？如果你不种呢，你就拿不到秋收的那个穗子，你就不会结果，对吧？所以这是当时人都知道的。如果你细心的查一下的话，整个旧约里面没有这句话。有谁看到这句话了？旧约里面，旧约里面没有这句话。那保罗说的到底这句话是哪来的呢？可能呢有几种状况，可能是一些不是我们圣经正典里面所记载的，是另外的。但我更相信这可能是当时的一种习惯用语，或者说当时农民所熟知的谚语。这种话我们中文很多，对吧？很多这样的话语，就人人皆知的话语。所以保罗引用了当时的一句谚语，也可能保罗从耶稣的这个教导当中有好多的启发，因为耶稣教导过关于撒种啊、种地方面的好多比喻，对吧？也可能从那学到一点启发。但不管怎么说，也可能是最有可能的，我觉得是当时的习惯用语。就你如果不种地的话，你就将来收不到东西，就对当时农民来说都知道这个。但是保罗用这句话干什么呢？来形容奉献。换句话说，保罗认为你拿出奉献来是在种庄稼一样，你是将来会得到更丰盛。明白他的意思没有？否则他为啥举这个例子呢？所以保罗讲乐捐的赏赐旨意就是你多种就会多收。换句话说，你奉献的额度，你乐捐的额度越高呢，你将来的回报越高。这个地方不要搞错了啊！我说回报不是说你拿十块钱将来拿到一百块钱，我不是这么说的啊！我说你将来会得到上帝的赏赐，有回报，那不是一定给你钱的回报啊！我们一会儿再说。所以这是一种第一个理念，他引用了这样一句话呢，说奉献呢实际上是一种投资，像种地一样，你种下去你就期望秋收的时候会收更多的东西回来。第二个方面的例子，他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觉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奉献，你得到的赏赐是什么？神喜欢。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不知道，我们生活就是讨神喜悦，是不是这么说的？怎么讨神喜悦？奉献是其中之一，神喜欢你这么做。好，现在我们大家要说，旧约里面关于人到上帝面前去带东西， 有两层意义的教导。第一层意义的教导叫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呢，是根据以色列的十二个弟兄，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十二支派来确定的。那么利未支派呢，因为不分产业，专职侍奉上帝，所以上帝就给这个其他的十一个支派说，你们十一个人每人拿出十分之一交给利未这个支派。那利未拿到多少？十分之十一嘛。然后他说，你们利未人也要拿出十分之一交给上帝的库里。那利未人剩下多少了？十分之十嘛。所以你就知道利未人生活有没有保障？有保障。所以旧约的十分之一实际上不能叫奉献，也可以意义上讲，就像我们今天的税收是必须纳入国库的税收，这个不属于奉献，这是为了供养利未人来侍奉上帝，来侍奉圣殿里面一切的所需。那么奉献的教导是什么呢？如果你仔细读一下出埃及记的第25章这一段描述，我把里面的红色的字打出来，你看有多少心甘乐意的字儿？为什么保罗说捐献的原则是心甘情愿呢？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这个地方不是说十一奉献，是礼物，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换句话说，不甘心乐意的呢就不要了，这不简单吧。下面第21节，凡心里受难和甘心乐受感或者甘心乐意的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所使用的，又用以做圣衣，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连男带女，各奖金器、熊针、耳环、戒指以及手镯带来献给耶和华。看那时候人，这叫什么？是十分之一吗？不是十分之一，那这部分叫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奉献，是你在对上帝的感恩，给你的恩典做出的一种反应。他说：“以色列人啊，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一切的功。”这是出埃及记里面讲的。出埃及记里面他们在哪呢？那时候他们在旷野里面，根本没有他们的圣殿，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只有一个帐篷，也就是会幕。摩西已经告诉他们了，说以后你们要按照这样一个规矩去做，十分之一交给利未人供他们生活，剩下的想心甘乐意献给上帝的属于你们的奉献，属于礼物。这是旧约的教导。你在新约里面，从马太福音的第一个字开始，到启示录的最后一个字，找不到十分之一奉献这个概念。有谁找到了？换句话说，新约不再有十分之一的概念，那它多少啊？全部，因为你已经属于上帝，连你自己都属于上帝了，你的钱财物都属于上帝，所以不再有数字概念。尽力而行，甘心乐意，这就是奉献的原则。所以有没有旧约经文的依据呢？有，但是我们今天在这方面的教导呢，教会里面比较混乱一点。所有的基督徒都认为我们的教会奉献的十分之一，其实十分之一是对旧约犹太律法的规定，不是新约的规定。当然你说十分之一是不是多了少了呢？那是你的问题，我就不说了。你要甘心乐意，你可以奉献100%，也可以奉献1%，这是你甘心乐业的事。好，这是第二个方面的问题。第三个问题，你再往下读，你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义仁义从到永远。看到你奉献的第三个好处了吗？上帝会把这件事情当作你仁义的果子给你存起来。今天可以这么讲吧，这个世界上今天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因为其他事情带到永生去， 但圣经一直说有一样事情呢，可以对将来产生影响，就是你的金钱观，如何使用你的金钱，可以影响将来。只有这一件，所以耶稣举了好多例子，给你多少银子，你应该挣多少，应该挣多少，应该挣多少，是吧？为啥有老用银子举例子呢？你今天的金钱观会影响到你未来的生活，这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其他东西都和你的未来没关系，你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都没关系，只有你的金钱观会影响。那么这卷经文从哪选来的？施舍钱财，周济穷人，他的仁义从到永远。你去查一下，你会发现出自诗篇第112篇的第9节，说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从到永远，他的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你从这些诗篇里面，你会发现保罗很熟悉，对吧？他直接把这些话拿来，一个字不差，拿来说，你奉献，上帝会把这当作你的仁义给你存起来。箴言里面也有类似的教导。我们有多少人读过箴言？都读过。箴言是什么意思啊？啊？箴言是什么意思？用今天的话就是说，名人名言录，就这么简单，就是当时的著名的人讲的最有哲理的话，收集起来叫名人名言录，就叫箴言。所以箴言是不是上帝给你的应许呢？不见得，因为好多智慧的话不一定完全正确。比如说箴言里有一句话说，钱财能为你开路，这是圣经里面的话，箴言里面的话，对不对？对的。道德不道德？不道德。所以你要搞清楚，圣经里面不是所有的经文里面的话你都要拿来随便用的，箴言一定要小心，箴言里面的话属于当时的智慧人的名人名言录，里面好多话是有哲理的，但不一定道德。这个地方给大家稍微有一点点提醒，就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尊重圣经里面原来作者的心意，他告诉你收集这是智慧的言语，但是呢有一定的好处，你会从中学到东西，但不一定完全符合道德标准。好，题外话回来，箴言里面说，有私散的圈更增田，有吝惜过度的反致贫穷。你看这话讲的好不好，像我们今天看维修一样，是吧？太智慧，很智慧。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是不是写的很智慧？他到底在讲什么？智慧的原理就是这样，你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但你能从中领受到他要告诉你的经义。说这段就是保罗引用说，捐献、奉献，神会把它当作一样好事来悦纳，而且把当作仁义的给你充起来，所以你必从中得到恩惠。这个地方他跟你说的用词是恩惠，不是说你给钱他给钱，你给粮他给粮，不是一一对应的，他说给你恩惠。再往下看，这些经文他还引用到另外三节箴言里面的，说怜悯贫穷的就是献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赏还。看到这个意思是什么？你今天的奉献就有点类似于今天到银行里去存款一样，你是给了耶和华，存到耶和华的账号底下了。所以他说就是你献给耶和华，耶和华将来要连本带息还给你的。这都是告诉你说，奉献不是你给别人的施舍，是神给你的恩典，将来神要回报你的。22箴言的第22章九节里面说，眼目慈善的必蒙福，因他将食物分给贫穷。你看奉献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对吧？还有吃的，也有时间上的奉献。你们大家今天把时间都带到这儿来听课，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有的人的时间很贵的，对吧？箴言第28章说，周济贫穷的不致缺乏， 仰为不见的必多受咒诅。话讲真是不真实？新约里面有没有读到过这个故事？谁是你的邻舍？那一段读过吗？谁是你的邻舍？就是看见就看见了，没看见就没看见的那个，就是看见了绕道而行的那个，是不是？
不是。
你看新约耶稣讲过好多东西，其实旧约的诗这些智慧言语里面都有。真正能看到你需要而为你的需要付出的，那就是你的邻舍，不管他住的多远或者多近。所以说周济的，凡去拿出去的，永远不会因为拿出去而贫穷。但是吝啬的，你看不见别人需求的人呢，上帝并不祝福。这地方用了两个很严厉的字，咒诅。咒诅是一个很圣经中最严厉的词汇，不要轻易使用这两个字。好，到第九节的时候，他又在讲另一个赏赐，说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又用种地这件事来做比喻，为什么保罗老这么讲？因为那时候人除了种地牧羊，他没别的事干，不像我们今天整天玩什么电脑啊、游戏啊，没有那些东西，他就是种地放牧。所以举这样的例子，人人皆知。保罗说，你们奉献呢，就像撒种一样的，把种子种下去。把种子种下去，你期待什么？期待秋收啊，对吧？很简单，没有人说种下去不管了，秋收不管了，种下去就是为了秋收。他说，上帝呢一定会增添你仁义的果子，会给你祝福的。所以你的种子多了，你的果子也就会多。就像他前面讲的，你少种的就少收，你多种的就多收。这是他奉献的另外一层，说你必须得到赏赐。再往下看，说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他说不要担心，你把东西给出去，神会纪念，你不会因为给出去而变得贫穷，相反呢，你会因此凡事富足。而且你越富足的时候呢，越知道去做更好的奉献。这样的话，我们这地方，我们保罗讲的我们就指的宣教士，他们会把这个荣耀归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说上帝会不会？会。你多多施舍，你就会有人多多的因此而感谢上帝，就会有更多的感恩，有更好的见证。再往下看，他会告诉你奉献的目的是干啥。他说因为办这共济的事，不但补缺圣徒的全华，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现在知道这些奉献干嘛呢？在当时格林多教会里面，保罗办这件事不是给自己教会用的，这个奉献是交给耶路撒冷的圣徒。因为一世纪的时候，耶路撒冷有过一次大的饥荒，那些圣徒们都把自己的家产房子都卖了，所以他们无法为生啊。于是在外面的这些教会就看到这些圣徒这样这种光景的时候呢，就给他们发起了奉献这个一个事件，一个活动。就像我们教会经理说 walk by faith， 做这样一件事情来资助这些学校，资助这些医院。保罗说这件事情你们办完了呢，单纯的说资助圣徒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呢，有好多人会在你们这件事情上发出感恩，会感谢我们的神。如果别人看不到这个呢，就不会发出这样的感恩。所以两个字，两个方面，四个字，补缺，感恩上帝。这就是奉献的目的。我们今天奉献干啥呢？我们一大部分是教会内部用，还有一大部分呢，做宣教用。做宣教不就是和当时现很多时候要资助宣教师吗？派人出去吗？都是为了福音施工，也是补缺，也是感恩。 所以像我们教会很大，我们教会在资产上面也很丰盛，我们有很多很多感恩的地方。如果有年终你数算一下，很多很多可以感恩的地方。我们今天看那个片子里面，你会看到肯尼亚的那些学校建起来，那些孩子可能终生会感谢有一个华人教会曾经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资助他。你不知道那些孩子长大以后会成为什么，对不对？他们会终生感恩。那么你捐献以后的结果是什么呢？还会发生什么结果？他说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这是一方面，说你把钱捐出来了，捐给那个被资助的人，被资助的人拿到这笔奉献的时候，他知道说你们格林多教会信仰基督的这个福音呢是真实的，这是你们的证据。然后他们就被因为你们接受这福音，因为这奉献呢，把这一份感恩归给上帝，把这荣耀归给上帝。然后没完，他说他们也引神极大的恩赐写在你们心里，就切切的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说对方拿到这个钱呢，他因着这一份恩典呢，他会为你们祷告。今天你会发现我们教会资助的这些宣教士每年他会有一个代祷信回来，对吧？为什么叫代祷信呢？实际上代祷信是一个我们基督教里面的内部一个专用名词。如果用这个一般常规的做法呢，就是工作汇报，就是工作总结。但是在我们教会里不把它叫工作总结，叫代祷信。意思就是说对方接到了你们的资助，要向你汇报一下我这一年里面的工作状况和进展情况，就是这个意思，就从这儿来的。因为保罗说他们会因此为你们祷告。所以你会发现这捐献出来以后呢，被拿到被资助的人呢，会因此把荣耀归给神，也会为你们祷告，纪念你们的行为，纪念你们的信心。讲到这儿的时候，保罗说我要说一句最后的话，他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典。保罗说你们捐献了，我刚才举了那么几个方面，上帝会赐福你们，我没办法用言语把这事情讲完。所以他用一句话说，神有说不尽的恩赐，你们将来会在你们一生当中体会到你们这种奉献所感受到的恩典。对于捐献者来说，他有说不尽的恩赐要说，对于收受的人来说，他也有说不尽的恩赐要去感恩。这样的关系一旦建起来，你就知道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教会关系，弟兄姐妹的关系，家庭成员的关系。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上一次一位姐妹听过说，奉献应该说是施恩给别人，但是这个地方保罗讲的第二部分说，不仅仅如此，你的确在施恩别人，但上帝会祝福你，给你加恩，所以奉献你并不吃亏。这是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奉献你并不吃亏，你像种地一样，你会得到更好的收成。这是保罗给的基本的教导。好，建议我们教会里面关于奉献中，好多人来问，就是说我到底要奉献多少，我到底奉献不奉献。我们把奉献方面的一些教导呢，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旧约里面我们说过，奉献有两种基本的方式，是十分之一属于上帝该拿的，属于税收，是必交的。这个不是对基督徒的要求，是对犹太人的要求，是旧约当中对犹太人的法律规定，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公民要纳税一样。不管我们加拿大是30%还是40%，那是数字问题，但你必须交税，你不交税就违法了，就这意思。你怎么知道呢？如果大家读一下马拉基书的话，你就会发现以色列人如果不交纳十分之一呢，是违法行为，上帝会收拾他们。 马拉基书当时怎么办呢？当时的以色列人在圣殿里面建筑过程当中呢，遇上旱灾了，也有蝗虫灾害，葡萄呢不熟就掉了，所以他们吃不到成熟的葡萄。于是这些以色列人就在那大嚷大吵的说，我们的神在哪呢？这时候呢，马拉基这个先知就告诉他了，说人岂可夺取神的物呢？注意这个夺取，我们中文翻译的很含蓄，原文的意思是人岂可偷盗神的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们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谢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诅咒就临到你们身上。马拉基直接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为什么有蝗灾，为什么天不下雨，为什么葡萄不成熟呢？因为你们偷盗了上帝的十分之一。你看到旧约这个教导吧，非常严肃的教导，不教这个属于偷盗行为。然后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纳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王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仓库，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马拉基先知跟他们说，你们可以试一试，把十分之一交上去，看会发生什么。但是这句话呢，有多少人在教会听过？经常听到是吧？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我把十分之一粮食扔到天上，哗哗哗就倒一堆粮食下来了？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如果你把上帝的十分之一纳入国库的话，天就会下雨，下面说蝗虫就会离开，葡萄就会成熟。这是原来作者的意思，和他倒给你多少银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要理解错了啊！说天上敞开窗子，好像银子哗哗就倒下来，不是这个意思。原来的意思讲得很简单，如果你们把上帝的十分之一补上的话，让上帝侍奉上帝的人有粮吃，天会下雨，蝗虫会离开，葡萄会成熟。所以你能看到十分之一的奉献对以色列人是必交的，不能有任何遗漏。那么新约里面呢，我们把它叫爱心奉献，我们一般不叫十一奉献，如果叫十一奉献的话是不太准确的，应该叫爱心奉献。爱心奉献，我们说如果你想知道奉献的真正的意义呢，格林多后书的第八章第九章系统的阐述了基督徒奉献的原则两大条。第一，奉献是上帝给你的恩赐，不是说你有钱了你就想奉献了，不是的，是神给你的恩赐。第二个呢，神一定会赏赐你。第八章说是恩赐，第九章说他会赏赐你。所以你要说想奉献的话，不明白的话，看格林多后书第八第九章，告诉你完整奉献的意义、原则、目的和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一清二楚。不过任何人都给你讲的不够完全，这两章讲的最完全。这些奉献呢，在我们新约的时候呢，不再是为了供养利未人，而是用于扩展神的福音，用于供给圣徒的需求。我们今天所说的圣徒呢，不是耶路撒冷那个圣徒了。今天我们教会有专职的牧师，对吧？有专职的管理人员，他们属于奉献在自身为人为神侍奉的人。从职务和他的职责上讲，类似于当时的利未人，所以呢，这个奉献用于他们的生活，用于他们的工资，用于他们的保险，这是教会里面很正常的一个开支。剩下的钱呢，全部用在福音施工上面，无论是当地的还是外学，就是这笔费用的使用办法，没有别的用途。好，我们现在回来把奉献大概这两章内容呢放到一起，给大家这么四句话。如果你对奉献还不清楚的话，第一句话，奉献是神给你的恩赐。第二句话，是奉献神必赏赐。第三句话，甘心乐意的奉献。有人问说奉献多少呢？给你第四句话，力所能及。 神给你多大的恩赐，发挥多大的恩赐就够了。简单不？简单。以后我们就按照这个奉献就好了。好，我有45分钟的时间，剩下15分钟时间给大家，你可以提问，可以发表您自己的看法，或者是批评意见都很好，欢迎大家提出各方面的意见。